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前一段时间呢，DeepSeek V3 的发布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而背后的团队和领导者却非常低调，鲜有曝光。公司的创始人梁文峰在网上公开的采访更是只有寥寥几篇。今天呢，我们就来尝试梳理一下梁文峰和 DeepSeek 的发展历史，看看他是如何从一家寂寂无名的小公司变成让世界瞩目的来自于东方的神秘力量。准确地说，梁文峰是幻方量化和深度求索这两家公司的创始人。1985年，他出生于广东湛江，父亲呢是一名小学老师，而梁文峰则从小就展现出了对于数学建模的浓厚兴趣。2002年，年仅17岁的梁文峰成功考入浙江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开启了他的学术之旅。2007年，他继续攻读浙江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研究生，师从向志宇，专注于机器视觉研究。并且发表了论文《一种鲁棒的 PTZ 摄像机目标跟踪算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大多数人都在为经济的动荡而担忧，而梁文峰却看到了其中的机遇。他与同学一起组队，开始积累市场行情数据、金融市场的相关数据以及宏观经济等数据，并且率先使用机器学习等前沿技术来探索全自动的量化交易。当时呢，据说大疆的创始人汪涛在大疆起步的时候，曾经邀请梁文峰一起创业。但是梁文峰坚信人工智能将会改变世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己创业这条充满挑战的道路。2010年6月，梁文峰顺利从浙江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硕士毕业。2013年，28岁的梁文峰与同样来自于浙江大学的同学徐进携手创办了杭州雅克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他日后在金融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15年对于中国量化私募行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4月，中证500股指期货上市。标志着中国量化私募进入了2.0时代，量化基金拥有了更强大的工具和更丰富的对冲手段，市场格局也在发生着变化。在这一年的6月，30岁的梁文峰与徐进抓住机遇，加入了阳光私募大军，在浙江杭州创办了杭州幻方科技有限公司，如今的浙江九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依靠数学与人工智能进行量化投资。即便在当年国内发生了股灾的情况下，梁文峰的团队依然凭借着高频量化投资策略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当时呢，公司只有十张 GPU 的显卡，在这一年的十月和12月，公司更是在一天内成立了十只产品，展现出了强大的募资能力。2016年二月，梁文峰与徐进成立了宁波幻方量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进一步的拓展业务。同年，幻方量化成功加入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意味着在行业内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得到了官方的认可。10月21日，幻方量化推出了第一个 AI 模型，并且首次使用 GPU 来生成交易仓位，并且上线执行。在这之前，他们的算法主要依赖于线性模型和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模型计算主要还是依靠的 CPU。到了2016年底，幻方量化管理的资金规模已经大约达到10亿元。随着时间的推移，2017年，32岁的梁文峰带领幻方持续加大在 AI 算法研究和软硬件研发方面的投入，不断的扩充团队。到了2017年年底，几乎所有的量化策略都已经采用了 AI 模型计算，公司管理的资金规模也顺利扩大到了30亿元。2018年，梁文峰明确了公司以 AI 为核心的发展方向，这个战略决策使得幻方量化在当年首次荣获金牛奖，这也是中国私募证券领域的最高奖项。不过呢，公司也遇到了发展的瓶颈，那就是算力不足。随着训练需求的日益增长，有限的计算资源严重限制了公司的进一步发展。于是，梁文峰开始积极地寻求大规模算力的解决方案。为了解决算力的问题，2019年，梁文峰果断创办幻方 AI 公司，并且投资2亿元自主研发深度学习训练平台“萤火一号”。这个平台搭载了1100块 GPU 显卡。这一年，34岁的他带领幻方量化成为管理资金超过100亿的私募机构。同时，幻方资本在香港成立，并且成功获得了香港九号牌，也就是资产管理牌照。进一步拓展了公司的业务版图。在8月30日的金牛奖颁奖仪式上，梁文峰发表了主题演讲，题目为一名程序员眼中的中国量化投资的未来。在演讲中，他深入探讨了量化与非量化的判定标准，指出量化公司的核心是服务器而非传统的基金经理。他还坦诚地表示，私募行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投资人对于业绩的期望很高，如果一年跑赢指数低于25%，投资人往往会不满意。但是同时，他们收取的手续费也相对较高。此外呢，他强调量化投资已经在技术面流派取得了成功，未来的目标是抢夺基本面流派的市场份额。 而换方量化的使命就是提高中国二级市场的有效性。2020年，萤火1号正式投入使用，寿命为一年半。根据换方量化的员工透露，梁云峰每天都亲自参与写代码、跑代码，这种亲力亲为的工作态度在公司内部也形成了良好的风气，也成为了与其他同行的显著区别之一。2021年对于梁文峰和换方来说都是命运转折的关键一年。这一年他们斥资10亿元建设了萤火2号。2月份《征服市场的人：西蒙斯传》一书出版，梁文峰为该书作序。他在书中提到，每当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西蒙斯的话一定有办法对价格建模都会激励着他。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詹姆斯·西蒙斯，他是量化投资领域的传奇人物，所创办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和大奖章基金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投资战绩。从1988年到2018年，大奖章基金的年化复合收益率接近 40%， 扣除费用后年化回报率为 39%， 远远超过了巴菲特和索罗斯等投资大佬。在1994年到2014年中期这段时间，平均的年回报率更是高达 71.8%， 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期间更是获得了 98.5% 的净回报，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依然能够取得 80% 的收益。话说回来，在2021年的8月，梁文峰带领换方量化成功突破千亿大关，跻身千亿量化私募之列，与九坤投资、明宏投资、凌军投资一起被业界称为量化私募领域的四大天王。换方量化在短短4年的时间内成为百亿量化私募，随后又只用了2年的时间就晋升为千亿量化私募，发展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不过呢，成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2021年的11月，由于业绩出现波动，换方量化不得不关闭全部的募集通道，并且在12月底发布致投资者公开信，对业绩回撤达到历史最大值表示深感愧疚。究其原因，主要是人工智能投资决策在买卖时点的把握上出现了问题。根据媒体报道，换方量化在一个半月内主动缩减了超过100亿元的管理规模，从近千亿规模降到了800多亿。此后为了应对市场的变化和风险，公司逐渐降低资产的管理规模。在这个过程中，投资者的情绪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有投资者甚至表示看到换方高管的名字就想打人。对此，换方高管陆某在朋友圈诚恳地致歉，表示公司正在全力加班加点进行研发，虽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调整，但是会努力重振旗鼓，希望投资者能够理解和支持。尽管面临业绩波动的困境，2021年梁文峰在技术领域仍然取得了重要突破。他带领换方先于一些云计算厂商拿到了英伟达的 A100 显卡，并且 AI 集群的显卡数量达到了万卡级别。在当时，国内拥有超过1万个 GPU 的企业不超过5家，除了换方以外，其他4家都是互联网大厂。2022年，换方量化的一名员工以一只平凡的小猪的名义向慈善机构捐款 1.38 亿元，捐赠项目涵盖白血病救助、乡村工匠、高中生助学、儿童大病救助、听障儿童支持、关爱老兵等等多个领域。外界纷纷猜测这位神秘的捐款人就是37岁的换方创始人梁文峰，不过呢，这个猜测没有得到证实。2023年5月38岁的梁文峰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宣布进军通用人工智能 AGI 领域。7月份他创办了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也就是 DeepSeek， 成为量化投资者投身 AI 创业的第一人。2023年10月底，梁文峰的创业伙伴徐进因为个人家庭事务处理不当引发负面事件，被公司给予停职处理。此时换方量化的管理规模已经降到了400多亿元。2024年的5月， DeepSeek 发布了混合专家语言模型 DeepSeek V2， 其中模型的 API 定价在当时极具竞争力，每百万 token 的输入只有1块钱，输出2块钱，价格仅为 GPT-4 Turbo 的 1%。 这个价格立刻引发了行业震动，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大厂纷纷跟进，宣布降低自家大模型产品的价格。也正因为如此， DeepSeek 被外界形象地称为 AI 界的拼多多，在降低大模型应用成本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2024年10月，梁文峰的换方量化向投资者发布公告，宣布未来会逐渐将对冲产品投资的仓位降低到零，这标志着公司战略的重大调整。2024年12月26日，梁文峰又带领 DeepSeek 发布了 DeepSeek V3，并且公开了由他和罗富利等人撰写的53页技术论文。 DeepSeek 的公司官网显示， DeepSeek V3 在多项性能指标上表现优异，吊打了国内外一众大模型产品，比如说在 MMLU EM 测试中达到 88.5 分，超过了 ChatGPT 4o 的 87.2 分，在 DLP 三少的 F1 测试中达到了 91.6 分，而 ChatGPT 4o 仅为 83.7 分。不仅如此， DeepSeek V3 的训练成本只有 557.6 万美元， 而 OpenAI 训练 ChatGPT 4o 所花费的成本高达7800万美元，甚至1亿美元，双方成本相差十多倍，展示出了 DeepSeek 极高的性价比。OpenAI 的创始成员安德烈·卡巴西在看到 DeepSeek 的成绩后，对模型在资源受限的情况下展现出的极高的研究和工程能力也给予了高度赞赏。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梁锋组建的 DeepSeek 团队只有139名研发人员，而且呢是一支纯粹的国内本土团队，没有海归人才。团队成员大多是来自于清华、北大、北邮、北航等国内顶尖高校的计算机专业应届生，或者是在读的博士生，或者是毕业一两年的年轻人。甚至有报道称，团队不招聘高级技术专业人员，员工的工作年限大约为3到5年。对于拥有8年以上的研发经验的人，可能会直接拒绝，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人可能包袱太重，缺乏创新的动力。比如在团队中，朱启豪是2024年北大计算机学院软件研究所博士毕业生，戴达迈是2024年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计算语言所的博士毕业生，郭达雅是2023年中山大学博士毕业生等等。其中呢，还有不少人是在实习期间就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比来说， OpenAI 其实在招聘的时候也有类似的倾向，会优先考虑没有学术荣誉的高潜力新人。梁锋曾经对媒体表示，如果追求短期目标，找有经验的人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基础能力、创造性和热爱等等因素更为重要。在公司管理方面，梁锋采用了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所有研究人员直接向他汇报，他给予团队充分的尊重和自由，鼓励成员大胆尝试创新，无论职位高低，只要有好的想法就可以推进落地。在 AI 大模型的研发过程中，梁锋也面临着资金的问题，由于他更加注重长期的学术探索，短期内难以实现产品的商业化，所以按照常规的 VC 投资逻辑，很少有 VC 愿意投资。因此呢，梁文峰在 AI 大模型领域的探索资金目前还主要是依赖他的换方公司支持。2025年，梁锋的换方量化资金管理规模已经小于300亿元，退出了行业前六名。但是在1月10日，西藏日喀则发生地震之后，换方量化依然向灾区捐赠了100万元救灾款。最近呢，小米雷军千万年薪挖走95后天才 AI 少女的热门话题，其中的主角罗弗利也正是 DeepSeek 团队的研发成员。虽然 DeepSeek 的一篇论文显示罗弗利已经从团队离职，但他是否要加盟小米仍然有待进一步的确认。回顾梁文峰的创业历程，他从一开始就秉持用技术驱动的理念，这可能源自于他对于人工智能的坚定信仰以及对詹姆斯·西蒙斯的崇拜。他选择在金融场景中应用 AI 技术，为后续的研究创新积累了雄厚的财力。有趣的是，他的每次创业都恰逢资本市场的寒冬期，无论是2008年开启量化交易探索，还是2015年创办换方进入私募领域，以及2023年切入 AI 大模型赛道，但是他每次都能够在困境中崛起，迅速取得不俗的成绩。如今他将目光聚焦于 AI 大模型领域，把 DeepSeek 更多的看作是好奇心驱使的学术探索，而非单纯的商业利益追逐，所以呢，也选择将 DeepSeek 开源。尽管梁文峰现在还不到40岁，但是几乎可以预见的是，他和 DeepSeek 将在人工智能领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好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